三节说，求主赐我圣灵在我心中，照我心灵眼睛，使我能看，启示你的真理，使我明白，更启示你自己，使我爱你。第四节说，求主祝福真理生命的饼，如昔祝福薄饼在家里的，我心因你得释，锁链得脱，心灵欢喜快乐，与主同行。我们现在请诗班把第三节和第四节再唱一次，我们安静的思想。所唱的诗歌也是从我们的心里向你所发出的祷告，我们求主恩待，当我们安静等候在你面前的时候，再次把你真理的话语赐给我们，借着你无用的仆人把你的话语讲解开来，让我们心里的眼睛得以开启，能够看见你话语中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的耳朵也开通，让我们得以听见主你自己的声音，更把你自己启示出来，显明在我们的眼前。主啊，让我们说我们爱你，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才会爱你。主啊，我们真是不知道在多少的时候，多少事上亏欠你，没有爱你。我们心里面有许多可爱的事占有我们的心，主啊，愿你饶恕赦免，让我们的心现在全然归你。因为荣耀的主向我们显现，那爱我们的主向我们显现，我们就甘心乐意丢弃一些我们自己所羡慕所爱的，我们单单的爱你，主耶稣。愿主恩待我们，再一次启示你的真理，再一次使那些捆绑我们的锁链得以从我们脱落，身上脱落，使我们能够紧紧地跟随主走你的道路，走你所喜悦的道路，走你自己所走过的，从死亡进入永生，从羞辱进入荣耀的道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圣经，在启示录书第一章，请你们再翻到那个地方，我们再把它看一下。启示录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成教，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 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搭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贴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至垂到脚，胸间梳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今天要跟各位思想孤岛见闻这个短短的信息。当我们纪念主在这里擘饼，在这里喝杯的时候，想到我们的主他是怎样的一位主，想到那些跟随主人的脚步，他们是怎样的一种脚步，他们的信心是怎样的一种信心，他们的爱心是怎样的一种爱心。那我们今天的光景又如何？在呀，离开以弗所大约有80英里的地方，在地中海的那一带有一个小岛，名叫拔摩岛。这是一个很荒凉的岛，没有什么样的出产。那个岛上做什么用呢？就是去做关犯人用的。罗马的皇帝就把那个岛特别分别出来，要做禁闭犯人之用。从台湾来的好多弟兄姐妹都晓得说，在台东那边有个岛，以前叫做火烧岛，现在改为绿岛或者是蓝屿。火烧岛太难听了，好像以前的吊井林一样。香港呢有一个地方叫吊井林，住在那人都吊井而死，后来改一个名字叫调井林，把它调一调，很美的风景，美化一下。我们也知道在湾区这里有一个岛，也是专门关犯人用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拔摩海岛啊，就是专门关犯人用的一个孤岛。那么这个孤岛上有什么人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起码我们看见有一位在了岛上，一位年龄很大的老约翰，耶稣基督的12使徒之一。他被关在那个岛上，他为什么被关在那个岛上呢？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名叫杜米仙的，那英文叫 Domitian， 他在罗马做皇帝的时候是第一世纪的末叶，主后81年到96年的这一段的时间，他做皇帝。啊，这一个人呢，性情非常的凶暴，这一个人呢，他目中无神，当然目中更无人，他认为他自己是最大的。他就是神，他是皇帝也是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的那个国教，罗马的国教就是拜什么呢？就是拜罗马皇帝。因此他吩咐所有他的百姓，在他统管之下的 在罗马本土也好，或者是他这个强占的那些地方也好，所有的百姓都要怎么样呢？都要拜罗马皇帝的像，那表示他就是神。凡是不拜罗马皇帝像的，都要遭到逼迫。好了，当时有许多的基督徒啊，他们要拜谁呀？他们不是拜一个人，他们要拜他们所信靠的真神，他们要忠心于所他们信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王，他是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位独一的神，唯独神是人可以敬拜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时的罗马皇帝杜米先呢，就心里发怒，就开始采取逼迫的行动，所有那些不拜他像的基督徒都要被抓起来，都要受逼迫。因此，这一位主的仆人老约翰，那时候他正是在以弗所，就是亚细亚省的省会，那里有教会。我们读《使徒行传》知道那个教会怎么样开始，怎么样成立。他在那里牧养教会，不但牧养以弗所的教会，而且那一带的许多教会，他都去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在这个受逼迫的时候，当然头一个被抓的就是他了。使徒约翰被抓到哪里去？放在那个岛上。所以在那个孤岛上有这样一位神的仆人，被关在岛上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他看见什么？他听见什么？是在什么时候看见的？是在什么样的日子听见的呢？我们刚才读了什么时候？当主日，他看见主耶稣要给他看见的那一位荣耀的人子。当主日，他听见主耶稣对他说话。主日是什么日子？是七日的第几天？头一天，那就是现在的主日，礼拜天，是纪念主从死里复活那个救赎的日子。以前在旧约时代是纪念七日的第几日？第七日，是礼拜六，那是纪念主上帝创造的恩典。所以七日的头一天，现在的礼拜天，是纪念主救赎的恩典。一个是纪念创造之恩，一个是纪念救赎之恩，纪念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七日的头一日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所有基督徒们都在这一天纪念，好像《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七节那里描写的，在特洛亚的那个教会，使徒保罗到了那个教会，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在一起聚会，他们擘饼纪念主，因为第二天保罗要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就在那里通宵聚会。还记得，甚至于有一个人从楼上掉下来打瞌睡，从楼上掉下来了。那就是在七日的第一日，他们在那里纪念主的日子，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所以，使徒约翰被关在那个岛上面，离开他的羊群，离开了弟兄姐妹，离开了教会。平常他都跟他们聚集在一起，把神的话语传给他们，讲解圣经，擘饼分杯。可是现在他一个人在那孤岛上能做什么呢？有一样能做，我相信他在那里默想敬拜主，纪念主。地方虽然不一样，他敬拜神的心没有改变。我想他在那里思想说，主啊，现在我一个人在这里，我所看见的是这些奇奇怪怪的石头，那一个岛上很多奇怪的石头，一片的沙石，遥望天际，水连天，天连水。哎呀，主啊，你的教会现在的光景怎么样？还有那许多受逼迫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他在思念教会的光景，他在想念受难的主耶稣。主啊，我相信你说的话不会错的，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你的教会，你是得胜的主，我敬拜你。他在那里默想敬拜纪念的时候，当主日有什么事发生啊？他忽然听见他后面有一个大声音，像什么声音啊？那个大声像什么声？吹号之声，警惕之声，一个大的号吹响的声音从后面过来。啊，这时候有声音，有声音对他说话，他说：“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他听见这样一个大声音以后，很自然的有什么反应啊？他说：“转过身来要看。”他说：“我就转过身来要看一看。”他转过身来一看，看到什么？看见什么？看见主还没有？先说看见什么？我转过身来一看，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看见什么？在这个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好像什么？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所以他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看见一位好像人子的那一位荣耀的主。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意思啊？第二十节就告诉我们说，关系到那七个金灯台的奥秘，我告诉你们，就是七个教会，对不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七个金灯台，因为那个金字在圣经里面是表明神性，神的性情，那一位圣洁的神、公义的神、荣耀的神，他的属性是接着金来表明的，不容易改变的，发亮的、发光的、宝贝的，神的圣行。那么还有金灯台是什么意思？灯台是发光的，对不对？要发亮。所以那你告诉我们，教会在地上应该把神的本性表明出来，在这个世界上是表彰他的，是为他发光的，是荣耀他的，是为他做见证的，就是那个意思。在那七个金灯台的中间有谁呢？有人子在中间行走。不是老约翰他的眼睛看模糊了，乃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那一位荣耀的主，他曾经道成肉身成为人，神子来到人世间成为人子。他虽然从死里复活了，穿上荣耀的身体，你看过去他还有人子的模样。他在哪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很宝贝的，这给老约翰一个很宝贝的启示和回答。约翰呢，你挂念教会吗？你想念教会的那些肢体吗？你想那个教会的主不知道现在怎样在对待你的教会吗？你看见这里有一位比你更关心教会的，比你更顾念那些羊群的。你不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你不在教会，你看见我在全教会。七预表那个完全的数字，所有的教会我在他们当中行走，保护、观察、看顾，给约翰的一个答复，让他看见，大的安慰。教会的领袖可能备受逼迫离开了教会，但是教会的主没有离开教会，他仍然在那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他看见是怎样的一位主表明出来呢？所显明出来的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然后他的头发、头与发全然白，像羊毛那样白，像雪那样白。什么意思啊？圣洁，看见主的圣洁，从里到外，从上到下， 那一位没有玷污、没有罪的主，是一位圣洁的主，全然全白的。然后他的脸貌是放光的，他的荣耀讲到。然后他就看见说什么呢？看见他的眼睛怎么样啊？像有火焰从他的眼睛里面发出来，那是讲到什么？神的眼睛真是无所不透，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七个教会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他都晓得。若有人爱主，这人是神所知道的。若有人他是披着羊皮进到狼群里面来的，主耶稣清清楚楚的知道哪一个教会的光景怎么样，他完全晓得。所以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主的眼睛无所不透，他看见如同火焰一样能够照明，能够看透。然后呢也看见，感谢主，一方面看见他的爱，他穿的那个长袍子和胸间的那个金带是什么样的装扮呢？是谁穿的衣服？你去查看，这是旧约的大祭司穿的那个长袍子。感谢主，他升上高天，在父神的右边，常常为你为我尽大祭司的职分，为我们祷告。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我们有危险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他知道你，知道我，每一个人的光景怎么样。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我们在受逼迫的时候，他为我们祷告。是一位大祭司穿的袍子，他的胸间带着那个带子，就是大祭司常常把那十二支派的名字挂在那里，到神的面前去祷告的那一副的装束。我们的主纪念，告诉约翰说：“约翰，我没有忘记你。你看我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你看我纪念谁呀？纪念那些属于我的，一个也不失落。我在那天父的面前为他们祷告，我在所有的教会当中行走眷顾，他也监察。”然后他看见什么呢？看见他嘴里面出来的是什么？两刃的利剑。哇，两刃的剑，那是表明什么？表明圣经上有解释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不是明明说吗？主耶稣口中所出来的话好像两刃的利剑，能够刺透人的骨髓、骨节与骨髓，连人里面的心意和主意他都完全辨明。主耶稣基督的话出来带着能力，他的话语出来有这样的功效。所以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你所听见的话语写出来告诉教会。上帝的话语真是有功效，上帝的话语真是有能力。然后他再往下看，看见他的脚，他的脚是怎样？好像被锻炼过的那个极其发亮的透明的铜。铜在圣经里面是表明什么呢？表明审判。所以人要到圣所去之前要敬拜神，第一先要经过那个铜祭坛，那里要经过献祭，祭物流了血舍了命献了祭，然后才能够进到圣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去。那一位主，爱我们的主，他自己曾经为我们受了审判，为你我的罪被审判过，被挂在十字架上过，舍命过，流血过，满足神的公义过。因此他要来，他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也是公义的。约翰看见了，看完了以后怎么样啊？有什么样的结果？他说我一看见他就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般。哎呀，弟兄姐妹，叫我们想到， 想到为什么主耶稣道成肉身在这世界上成为一个人，把他所有的那个威严、荣耀、圣洁、公义都隐藏起来在里面呢？因为没有人敢看，人看了神要死，有罪的人不能够看见那一位全然无罪、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全然荣耀的神，不能看，不敢看。约翰，你想一想，这样一位为着主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被放逐在一个荒岛上，那么样的爱主的一个人，竟然看见主就完全扑倒下来，像死了一般。你跟我，假如今天看见怎么样？约翰，主耶稣基督那么所爱的一位，他所爱的门徒，你还记得在当主耶稣基督末后，跟他们在一起末后一次吃晚饭，完了以后薄饼，要设立圣餐的时候，最靠近主的就是约翰，甚至于躺在主怀里面的就是约翰。可是现在，他一看见这位死而复活的荣耀的主，他就扑倒了，如同死了一般。这样一位荣耀的神，荣耀的主，他自己介绍说，我曾经死过，现在要活了，活到永永远远。他说我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讲他的权柄。上一个礼拜，礼拜四，我去看一位弟兄，他已经病非常危险了，很难过，很痛苦，因为他长癌，肚子里面长癌，就跑到那个马提嫩子那个开设医院里面去看他。他说盼望牧师来为我祷告，去看他。他那一天不能够休息，非常难过，早晨有救护车把他送去。我去的时候大约晚上六点左右，我念了一段圣经给他听，然后为他祷告。我说你哪里痛？他把衣服掀起来，这里很痛。我说好，我们按手为你祷告。当我手按在他那个痛苦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有一种的感觉，那个里面，他那个肚子里面满了癌呀，那好像滚的那个水一样，就是往上冲，整个肚子里面就是那一种的感受。为他祷告，祷告以后，我说你要我陪你在这里坐一段时间吗？他说牧师不要，我现在很想睡了，我要睡了。他就把眼睛闭起来睡了，睡得很安稳的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11点离开世界，我把圣经读给他听，为他祷告，告诉他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得胜死亡的主，他手中有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只有这样一位胜过死亡的主能够面对那可怕的死亡，只有一位手中拿着阴间和死亡钥匙的主能够给一个面对死亡的人最大的安慰、鼓励和保证，让他看见说死亡不过是一个基督徒进入到更美之地的一个入口，没有什么害怕。怪不得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是11点左右，最后他一句话，他说我看见上帝的光亮，他最后的一句话，他说我看见上帝的光了，然后他就闭上眼睛，连他的妻子在那旁边那么安静的，他以为他休息了，他睡了，他一点不觉得他离开世界。然后他摇他说哎，你怎么不动呢？怎么不行呢？原来他已经走。哎呀，感谢主，这样一位荣耀的主、荣耀的神，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上的时候，特别是每一个基督徒离开世界上，好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在过去这35年做牧师的时候，我陪着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就在最后那一个时间，他离开这个时候的那一种的感受，我遇到好多位有同样的感受，当然有的有不一样。什么样的感受？就是一方面，就是他的感情来说，他不愿意离开，旁边有他妻子，有他的孩子， 有他的亲人，他还有感情，他在肉身之内，他似乎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很妙的，当他预备好了要走的时候，主要接他去的时候，我听见好几个人都有这样的见证，就是说他看见一股很大的光，那个光啊是很温柔的一种光，有爱的一种光，来吸引他的一种光。当那种光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个人的心慢慢就被吸引，他就转向那个光，他就肯离开这个世界走了。我遇见好几个人都有同样的情况，有的人说出来，有的人没有说。我遇见一个姊妹，她就明明地说出来，她说我看见好美的光，而且她说我听见那个唱圣诗的好美的声音，她说出来，然后她走了。那这位弟兄他就说我看见上帝的光了，然后他就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有痛苦，有死亡的威胁，如果为着耶稣基督的患难、忍耐、国度而受的那种苦有价值，神知道谁是爱他的人，有保证。他说你不要害怕，他用手按在他的身上。当老约翰听见那个声音的时候，我相信他马上可以想到，哎呀，我的主啊，好久没有听到你这样的声音了。他还记得说他们几个人怎么样在海中摇橹，阴风不顺，又遇见可怕的黑影，他以为是鬼怪，主说不要怕，是我。他这里又听见说不要怕，那个熟悉的声音又叫约翰想起来，那就是他的主，为他死而复活的主，为他钉十字架的主，爱他的主，舍命的主，现在得了权柄、尊贵、荣耀，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敬拜的，我们在这里所纪念的，我们所信靠的，跟我们一同走过人生旅程的，是这样的一位主，这样的尊贵，这样的荣耀。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越过越对主有那样的认识，越过越对我们自己所信的主有那样的爱慕。主啊，我愿意爱你，这样的一位主，这样一位可爱的主，爱我的主，舍命的主。主啊，我敬拜你，这样一位荣耀的神，掌管宇宙万有权柄的君王，我敬拜你。前几天我们看报纸啊，说到那个美国的总统布希就职的头一天，21号，他决定了什么事啊？他决定说我要把白宫的门打开，他亲自要接待那些百姓来参观他的白宫，也是他的王宫，对不对？那有人听见了高兴得不得了，兴奋得不得了，有人就背着睡袋在白宫的门口排队。那边好冷啊，比这里冷得多了，对不对？哇，下雪的地方好冷，有人就这样排队。第二天早晨门开启，谁来接待啊？布希总统，他说他接待头一批15个人。那摆到前面的15个人，1、2、3、4数到15，好，最下次另外一批谁接待呀？是这个布希总统夫妇两个人亲自接待。那个照片照出来是总统自己领路，介绍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他们觉得好荣耀，他们觉得昨天晚上的等待没有白费，每一个人一杯那个热腾腾的 chocolate 啊，就喝一杯，看着昨天晚上在这等候。我看了以后有一个感慨，弟兄姊妹，我们所信靠的主，万王的王，做君王元首的那一位，做全世界万王之王的那一位， 主耶稣，你我对他心中的那一个敬拜的心，那一个敬慕的心，那一个渴慕的心究竟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主日来这里敬拜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存什么样的心？有没有在白宫门口等待要进去看一看的那一种兴奋的心？有没有那一种真的要见万王之王的那一种准备好的敬畏的心？巴望我们有那样的心智，我们就要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见王的主，对不对？你不要等到在天堂门口的时候见那个主，今天在这里你就可以见到荣耀的主。你若把你的心准备好，你若是那样的渴慕他、尊敬他、爱他，他必定向你显现。主在这里同在，那种感受比在白宫那个更美更好。因此我再一次的鼓励我的弟兄姐妹，我们早一点来准备好。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在这里早就开始上主日学，早就在这里等候，早就在这里祷告，10:30到11:00有好多位。但是也有一些位匆匆忙忙而来，姗姗来迟的，求主恩待我们。有一次那个诗班正在唱那个书经书经，然后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看一点都不书经。哎呀，诗已经唱完一首了，或者道已经讲完一半了，圣经已经念完了，很可惜呀、啊，很可惜。我也知道有时候有难处，有时候碰到 traffic，有时候停车不容易，我晓得。若是你有那个心，你早一点开始准备，你早一点来，就不会有那样的事情。让我们真是存那样的心来这里纪念主，敬拜我们的神。我相信那一位爱你的神，向约翰显现的神，向他说话的神，让他有所看见有所听见的神，也照样会向我们显现，会向你显现。